朋友们好，那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利物浦和曼城的这场英超天王山之战。这个比赛的最终比分呢是双方1-1战平。那大致的比赛过程啊，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看过直播或者说回放了。八哥呢，这里就简单的说一说比赛感受吧。可以说这场比赛啊，双方是各踢了半场好球。上半场呢是曼城占优，那下半场利物浦更加的强势。上半场的曼城是利用一个角球机会啊，当时是德布劳内发出来这个角球，然后是斯通斯在门前把这个球给撞进了球网。而下半场的曼城这边，由于阿克在回传的一个球呢，他这个力度太小了，导致曼城守门员埃德森在去接球的过程中是放倒了利物浦的麦卡利斯特，然后裁判判罚了点球。而且这次出击啊，也把埃德森给搞得受伤离场了啊。那随后呢，小曼也是主罚命中。那这场比赛呢，进球不多，就这两个，但双方其实呢还都各有一个门柱或者横梁，而且呢也各有几次绝佳机会。像下半场啊，迪亚斯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啊，一个呢是停大了那一次啊，当时他只要把这个球给卸下来停好了，可以说那个球是必进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当时那个停大了那个机会之后，马上又有一个单刀的机会，当时是萨拉赫给的一个斜传。哎呀，说实话，那个斜传传的真的舒服啊！从曼城的几名后卫的这种夹缝中把这个球塞出来了。结果呢，迪亚斯领球之后，这个打门啊，打得太偏了。之后我记得还有一次机会啊，那好像也是萨拉赫给他传的，但是迪亚斯还是把那次机会给浪费了，也是停球没停好，停大了。这个迪亚斯他的这个特点呢，还是在于盘带或者突破。像这种正儿八经的脚下技术，或者说在有身体对抗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拿球的技术还是有点弱的。这个赛季呢，迪亚斯在英超总共出场了27次，打进了6个球。那就他这个出场数来看，他呢是跟加克波一起是利物浦锋线中出勤率最高的两名球员，他们两个都是出场了27次。而出场第二高的是鲁涅斯，他出场了26次。而第三名是萨拉赫，22次，还有19次出场的若塔。但是这几名球员中，迪亚斯的进球啊，显然是比不上鲁涅斯还有萨拉赫的。那即便是经常受伤的若塔，本赛季也是打进了9粒英超进球。你看，在锋线中，迪亚斯的这个联赛进球，他只比加克波多一个球。加克波的联赛是进了5个球，他呢进了6个。但说实话，加克波在利物浦的这个定位啊，你虽然说很多时候他是顶到中锋位置，但我感觉他其实更多的起的是一个前腰或者说中场的作用。所以你在进球方面，你别要求加克波太多啊。但是呢，迪亚斯你作为一名正宗的边锋啊，你这种进球效率啊，包括你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啊，明显是跟右边锋萨拉赫有着很明显的一个差距的。而萨拉赫这场呢，只是个替补上场。由于此前他也是伤病刚刚好，上一场欧联杯呢，扎叔是让萨拉赫上去踢了有个小20分钟左右，当时呢也是想找一找这个比赛状态，为这场比赛做些准备。那这场呢，扎叔没有把他排进首发阵容。从这点看呢，我觉得扎叔还是有想法的啊，就是想在下半场有一个主动求变的一个调整手段的。虽然说首发也是一个4-3-3的一个传统的利物浦的阵型啊，名义上的这个首发右边锋是埃里奥特，但说实话，你从比赛中来看呢，埃里奥特的这个活动范围啊，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场靠右的这个位置。而且呢，这个从赛后的这个活动热图啊，也看得出来，埃里奥特基本打的就是一个右前卫的一个位置，这个呢也跟他平时常踢的这个位置是符合的。所以上半场扎叔的这个4-3-3的阵容呢，那更像是一个4-4-2的双前锋配置啊。那这也是扎叔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想稳固一下上半场的一个防守情况。那如果上半场能守住，或者说比分比较小，那下半场再换上萨拉赫他们去冲一冲，我觉得这个才是扎叔的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你看上半场曼城的发挥更好，而下半场呢利物浦的发挥更强，我认为就是这方面的原因。这其实就是两位主帅的一个斗法。那在战略上，扎叔已经有了预见性，在战术上呢也是很有针对性。而曼城这边呢，从阵容上看还是这种以我为主。你看瓜迪奥拉几乎是打任何球队，你都很少看到他会去做什么针对性的这种调整啊、改变啊。 无非呢就是在人员上会做些改变，但都是一些对位改变，在战术上不会大动的。你看这次德布劳内回来了，罗德里呢这场比赛也是能上，斯通斯呢上赛季作为一名中后腰啊，这个赛季由于伤病的原因出场率不高啊，那这场呢他是可以上的。那所以鉴于这样一个人员情况呢，瓜迪奥拉把上赛季发扬光大的一个铁打不动的3-2-4-1阵型在这一场是继续使用。唯一不同的呢就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让我没想到啊，是让阿尔瓦雷斯上，他没有用多库。而在三中卫的这个选择上，他用的是阿克、阿坎吉还有凯尔沃克。其实这个安排啊，咱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啊。阿克这场比赛他的那个直接失误导致了利物浦的点球扳平了，还有就是导致埃德森的受伤离场。当时埃德森爬起来的时候就已经从直播镜头里面已经看得出来他是腿应该是有点不舒服了。那埃德森在这个腿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去扑小麦罚的那个点球，而且呢他也是扑对了方向，但似乎啊他的这个下肢啊力量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你看小麦罚的是一个半高球啊，按理说这种点球对于守门员来说应该是最好扑的，扑的也是最舒服的，只要你判断对方向就大概率啊能够碰到这个球。但是呢当时埃德森的这个手啊手型明显不对啊，太低了，整个身体姿态太低了，没有碰到这个半高球。那我是感觉当时那个埃德森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对他扑点球是有影响的，之后呢也坚持不下去了啊，然后就被瓜迪奥拉用奥尔特加给他换下去了。那说回来，阿克这个左中卫这一点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让格瓦迪奥尔来打的啊。我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场比赛为什么没上啊。你看虽然格瓦迪奥尔他不太喜欢打这个左边这个位置，但是下半场你看利物浦萨拉赫上来之后啊，利物浦的大部分有威胁的进攻啊都是在这一侧发起的，而阿克在负责这一区域的防守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他应付这种强度的对抗啊大部分时间是合格的，但是呢有松懈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那种感觉。而格瓦迪奥尔呢他本身的这个速度也不慢，而且脚下是更稳，力量呢也更足，我是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啊，他的这个出场呢可能防守效果会更好。而且阿克其实在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差点啊是犯下大错，当时呢在禁区内啊他是对萨拉赫有一个上脚的动作，但说实话他那个上脚根本就没有碰到球，而萨拉赫当时呢已经是在转身护球。阿克伸的那一脚呢说实话如果裁判判得严一点啊，这给个点球不是没有可能啊。还好啊裁判也没有理会这个。那说到点球判罚呢，其实本场比赛有三个能判点球的机会的。埃德森扑小麦的那个裁判给了判了，然后阿克伸脚的这一次呢就是伸萨拉赫的这一次呢没判。其实除了这两次之外还有一次，那就是在补时的第八分钟啊，也就是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多库蹬小麦的那一次。当时那个球呢是一个1/2球啊，两个人都去抢，而小麦是用身体想用胸口去把这个球卸下来，而多库啊他这个做法就有点鲁莽了，非常的那种把那个腿啊抬得很高，然后抬腿去抢这个落点，当时有点亮鞋钉的感觉啊。那咱们从回放上看呢，说实话也看不太清楚到底是多库先碰的球还是小麦的身体先碰的球，但说实话多库在禁区的这个高抬腿的这个动作我认为应该是可以认定为危险动作。不过呢裁判可能是认为多库先碰到球，而且多库有这个收腿的动作，小麦呢也没有受到什么实际的伤害，再加上这又是一场英超瞩目的比赛，那裁判的这个临场的判罚压力我觉得也应该是挺大的，可能啊他裁判也不好或者说不敢随便的判点球。哎呀，其实挂掉了除了在阿克这一点的安排我有点没看懂以外啊，另外呢就是左边锋阿尔瓦雷斯的这个使用。你看本赛季啊阿尔瓦雷斯的上场大部分时间都是顶替德布劳内的那个前腰位置，他其实更喜欢在中路更靠近禁区的位置。上赛季呢他更多的也是要么打了个右边锋，要么打哈兰德身后的这个影锋。那你这场你让他去打这个左边，从这个发挥上讲我是觉得有点欠妥。我是觉得啊应该让福登去左边，然后让逼席拉到右边，让阿尔瓦雷斯在中间来搭档德布劳内， 我认为这样一个安排可能会更为的合适。结果呢，瓜迪奥拉在中间是安排 B 席和德布劳内搭档，阿尔瓦雷斯在左边呢，这场比赛踢了有个60多分钟，但我感觉他踢的应该是非常的别扭，不适应啊。他本身是一个右脚球员，他的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停球习惯呀，包括他的传球习惯啊，都是习惯于用右脚，支撑脚在左脚。那你看小蜘蛛这场，他这个球权丢失了19次，全场最高的，而传球成功率呢只有56%，基本上，曼城的这个球啊给到左路，基本上这就废了，进攻就停止了。而且他本身他在这左路也没有给哈兰德送出过什么好球，这样呢，曼城的左边路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呢，瓜迪奥拉厉害啊，他就厉害在他的纠错能力很强。下半场呢，看了被利物浦冲得有点狼狈啊，那瓜迪奥拉想着，你光加强防守肯定不行，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用进攻来代替防守。所以呢，他就把左路的这个阿尔瓦雷斯给换下，换上了多库，然后呢，又把德布劳内换下去，换上了科瓦契奇。但是啊，当时在换下德布劳内的时候呢，明显啊，德布劳内很不爽。那瓜迪奥拉后来还看到去替补席啊，跟德布劳内在解释着什么。其实我是觉得瓜迪奥拉的这个换人呢，我认为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曼城的这个局势其实并不好，控球权基本上都是利物浦在掌控的。德布劳内的作用呢，他是其实在于有球的时候他的作用很大，他能送长传，能送直塞，能给前场传球。但你没有球权的时候，你总不能指望德布劳内这样的球员回撤去逼抢吧？那你前面有个哈兰德不逼抢，那也就够了。你后面再多的球员去，不去参与防守，那我觉得也不适合啊。而且科瓦契奇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持球推进的能力的。那瓜迪奥拉的这个想法，我猜肯定是想通过持球，通过控球来削弱利物浦的这个逼抢的气势的，让曼城能够在场上稍微的缓一口气。当时呢，被利物浦压的确实有点在门前是风声鹤唳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怪瓜迪奥拉的换人，说他在整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哈兰德的这个使用呢，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哈兰德这场啊，明显的发挥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一个呢，是因为对方有范戴克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卫。那你看哈兰德在上半场有一次单刀机会啊，去单挑范戴克，那你看范戴克当时那个云淡风轻的样啊，侧着身，哎呀，边回撤边跑，然后就在哈兰德下脚的那一瞬间呢，哎，给你腰上来了那么一下，让你的这个射门啊没什么准心。他呢，在哈兰德持球的时候呢，也不是贸然的去做动作上抢。我觉得这个范戴克是作为一个顶级中卫的一个经验和能力啊，完全的体现出来了。范戴克这场比赛总共抢断了4次，拦截了4次，而且防线的最后一人他完成抢断2次，可以说靠他一个人就破坏了曼城多少次进攻啊。另外呢，他的这个传球成功率也高达97%，可以说范戴克这一场的发挥几乎是100%的顶级中卫的一个发挥，无可挑剔。而哈兰德呢，这场比赛完全是被范戴克给克制住了。我觉得其实瓜迪奥拉为什么不在下半场把哈兰德给换下去呢？当时换人名额还是只用了3个啊，其中还有一个是门将的被动换人，正儿八经的调整只有2个，一个是阿尔瓦雷斯，一个是德布劳内。那我觉得当时可以把哈兰德换下去啊，让多库去打左边，然后呢别下阿尔瓦雷斯，让他去打中路，去打中锋。我觉得像阿尔瓦雷斯这样的身体灵巧型的前锋呢，范戴克防起来啊未必就那么舒服了。所以我是觉得对于瓜迪奥拉的这个换人啊，我有的事真的是有点看不懂啊。可能他是世界名帅啊，有自己更为独特的一个想法。不过呢，当时曼城的替补席，哎呀，说实话也真没什么人能换啊。所以综合来看呢，这场天王山之战呈现出来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啊，确实是英超最顶级的一个对决。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顶级比赛呈现给大家，英超呢也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联赛的名号。那只是在裁判问题上啊，英超还是别搞太多的这种人为操纵啊，痕迹太明显了，真的有的时候看比赛挺倒胃口的。好了，关于利物浦对阵曼城的比赛呢，八哥就先说这么多啊，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